居住在多伦多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说，当他知道黄书君案件被揭露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从事海外民运工作的35年当中，经历过亦都看到太多中共对民运组织、反共组织、人权组织等的渗透和压迫，近年来又特别严重，包括在组织当中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并且深入研究一些重点人物的生活习惯和想法，再伺机而介入。
确实有的人可能都不觉得自己在为共产党做事，他觉得只不过呢是中共更看得重他，或者中共的某些派别可能是倚重他。
盛雪说，确实有些人可能都不觉得自己是为共产党做事，他觉得只不过是中共更加看重他，或者中共的某些派别可能是倚重他将来在中共的改良派、改革派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合作。他说有些人配合中共进入民运核心圈，有些就是作为普通的成员，在某些议题上就有从组织领导到民意基础的支持，可谓无孔不入的渗透。居住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先是以国安法或者是情报法威逼利诱需要回国，但是亲属或者是有利益需要处理的华人为他们所用，令这些人提供情报或者散布诋毁海外民运活动和人士的信息，有时这些华人亦都会跳到前台干扰活动。王君涛说，这些人还会利用民运内部的矛盾或者人性弱点来到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互相诋毁和拆台。居住在纽约的悉尼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刚表示，
最常见的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派人加入到我们民运组织，通过积极进取、努力工作，获得同道的信任之后呢，进入领导层，一般是这样子。
他说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直接派人加入到他们民运的组织，通过积极进取努力工作获得同道信任，之后进入领导层，从而掌握和控制民运组织。钟锦刚说，黄书君的案例属于另外一种对于活跃民运人士的收买，除此之外他还遇过更多正常人意想不到的手段，可见中共对民运的渗透无所不用其极。被问到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刚说，有些人加入民运组织之后，起先是很积极在所有的活动帮忙，取得组织成员的信任之后，又利用本地组织的联系将自己的人脉拓展到其他国家的民运组织，熟悉其他的民运人士之后才开始破坏的行动。
他实际是把澳大利亚民运这一块呢做成一个跳板，然后呢他在我们的民运棚间呢进行无中生有的挑拨离间，两边点火，以破坏民运同道间的合作关系。
他说渗透者实际上是将澳大利亚民运这里是造成一个跳板，然后在他们的民运朋友之间进行无中生有的挑拨离间，两边点火，以破坏民运同道之间的合作关系。钟锦刚说，还有一种人正好相反，加入了民运组织之后非常低调，在任何活动当中总是不引起注意，几乎没有存在感，而这些人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包括民运人士个别的性格特点、对人对事的好恶，以及他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以及对民运同道之间的评价等信息。他说他自身也曾经是这些渗透的受害者，甚至遭受猛烈的人身攻击。对此，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说，他在1990年就遇过中共精心设计的攻击，组织也因此受重创。他在当年六四民运纪念活动之后，接获他所属的民主中国阵线多伦多支部召开紧急会员大会，当他去赶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是鸿门宴。
就是整个会议就是批斗我的，就说我反正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呢有人就指控我是中共特务，然后有人指控我是国民党特务，然后最后一条第十八条说我对别的成员态度粗暴。
盛雪说整个会议就是批斗，就说他反正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有人指控他是中共特务，然后有人指控他是国民党特务，然后最后一条第十八条说他对其他的成员态度粗暴，反正各种各样的指控。盛雪说，虽然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但台湾与香港的成员对这样的文革式的批斗大会是很反感，在这次会议之后都退出组织，后来的多伦多支部就非常之涣散。在被问及民运组织是否有方法抵御中共的渗透的时候，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话：
在从事民运过程中呢，活动中，如果真的有自己难以解释的疑问，我建议呢，必要时可以向所在国的有关机构求助。
他说在从事民运过程当中、活动当中，如果真的有自己难以解释的疑问，他建议必要的时候可以向所在国的有关机构求助。钟锦江说，举报之后，有关的单位的处置就要看看所在国对于中共渗透的认识程度而定。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认为，民运组织所在国的政府在防止中共渗透的角色确实很重要，应该对中共的手段有清楚的认识。
所在国的他的这个执法机构，他们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有所作为啊，也包括他们的情报机构呢应该也去关注。
他说所在国的执法机构，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所作为，也都包括他们的情报机构应该也去关注这些民运的组织。盛雪说，现在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都将焦点放在针对中共窃取技术的经济安全上，其实对抗中共在民运组织渗透的跨国压迫，亦都需要政府投入资源，才能够增加民主社会的防御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